第十一届立法委员桃园市第二选举区涂全吉罢免案，今定于中华民国114年7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至下午4时举行投票。自依中央选举委员会114年7月3日中选物字第114000-1455号公告，将罢免理由书及答辩书刊登如下。罢免理由书，提议人之领衔人陈廷伟先生提出之罢免理由书如下：提出罢免桃园市第二选区立法委员涂全吉一案，兹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76条之规定，列举罢免理由如下：括号一，违背民意；理由一，违背争取农渔业经费承诺。农渔业是台湾经济与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石，透过持续投入基础建设与产业升级，可提升农渔业的永续发展能力，为地方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与就业机会。然而，中央编列 1.9 亿元农业建设预算，包括桃园青农计划、农田水利灌溉系统升级、渔业基础建设等重要项目时，涂全吉却违背选前承诺，反对此项预算，对选民信任造成伤害。理由二，加剧世代不公，牺牲年轻人。涂全吉支持立法院三读通过单独提高警察、消防、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至80%的修法，远超过公务人员的60%，不仅违反平等原则，也将使退抚基金提早2年用罄，未来50年基金收入减少与支出增加，合计超过1700亿元，巨大的财务缺口转嫁至全体纳税人，直接加重国家财政负担。涂全吉支持此修法，为顾及退抚基金的长照稳健运行与全体公民的公平利益，为迎合特定族群需求，牺牲财政稳定与世代公平，对国家整体发展造成极大损害。理由三，支持党团提案删减客家预算，切断文化传承。涂全吉支持国民党团提案删减客委会预算，严重影响客家语言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这次立法院通过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大幅删减客家委员会经费，共削减1.9042亿元，冻结4.1640万4000元，对客家事务推动造成毁灭性影响，主要包括阿拉伯数字一，删减10%一般事务费，导致全台500多个伯公照护站的办理经费大幅缩减，影响客家长辈的在地照护服务，进而冲击高龄化社会下的基本照护需求。阿拉伯数字二，客家歌谣观摩赛、客家合唱比赛、精致客家大戏与收冬戏等文化活动将减少场次，导致传统文化发展停滞，让年轻一代接触与学习客家文化的机会更为稀缺。阿拉伯数字三，政策宣导经费删减60%，抹煞客家语言与文化能见度。客家语言文化的传递需仰赖媒体宣传，但宣导预算遭删减6000余万元，导致客家语客庄产业行销政策资讯的传递大幅受阻，使得客家文化进一步式微。阿拉伯数字四，压缩客家文化发展园区营运，影响产业与社区合作。由于删减10%机关水电费等基本维运开支，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等公共空间使用受限，原本免费提供给客家艺术团体的资源缩减，严重影响文化保存与创新发展。客语虽已被列为国家语言，却因预算削减导致推广困难。涂全吉支持冻结客委会预算，罔顾选区内 大量客家选民权益，不仅为积极争取客家文化振兴，反而跟随国民党的政治利益，将客家事务搁置一旁。刮胡二，损害国家利益。理由四，维护宪政秩序，确保立法公正。在民主体制下，立法权与司法权应维持独立与平衡，确保政府运作符合宪政精神。然而，涂全吉支持以傅昆萁为主导的修宪恶法，可能使立法权过度干预司法权，影响人民释宪权益。作为民意代表，立法委员应站在全民立场，审慎审议所有涉及国家体制的重大修法，确保政策符合民主价值与社会共识，而非受限于特定政党或组织的利益考量。理由五，加重罢免门槛，阻碍民主。涂全吉支持三读通过国民党提出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不仅未能兼顾隐私保护与民主参与，反而是变相没收罢免权，引发更多社会不安与疑虑，破坏民主政治的根基。阿拉伯数字一，新增罢免案提议人及联署人需附上国民身份证正反面影本的规定，加深民众对各资外泄的疑虑，将严重影响民众参与罢免案提议与联署的意愿，实质限制人民行使罢免权。阿拉伯数字二，从原本有效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数，且同意票数达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四分之一以上，即属罢免成立。多加上同意票数需多于被罢免人当选时之得票数。理由六，删减医疗韧性预算，削弱灾害应变能力。涂全吉提案冻结韧性国家医疗准备计划部分预算，导致台湾面对天灾、极端气候与复合式灾难的医疗应变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对全民健康与安全构成极大风险。阿拉伯数字一，该计划原本获行政院核定，总经费 76.63 亿元，执行期为113年至116年，114年度编列 17.52 亿元，用于提升全台各县市紧急医疗应变能力，包括括号阿拉伯数字一，强化紧急急救站与临时医疗收治场所，确保大规模灾害时能迅速展开救援。括号阿拉伯数字二，提升医事人员灾难现场应变能力，针对急救技术如止血救命 Stop the Bleed 及 CPR 加 AED 进行全民训练，建立更具韧性的医疗体系。括号阿拉伯数字三，改善医院关键基础设施韧性，包括电力、水资源、医用气体等，确保医疗系统在灾害中仍能正常运作。阿拉伯数字二，预算冻结后影响极为严重，包括括号阿拉伯数字一，800名创伤医师的加强训练停滞，影响灾难现场外伤救治能力。括号阿拉伯数字二，10,000名医事人员、10,000名民众的急救训练计划受阻，降低全民灾难应变能力。括号阿拉伯数字三，52家重度级急救责任医院韧性准备计划被搁置，削弱台湾医疗体系的灾害应对能力。括号阿拉伯数字四，重大灾难所需设备无法及时采购与准备，如急救器材、外伤处理设备、医疗卫材等，将使台湾在突发灾害时无法及时应变。台湾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极端气候、地震、台风等灾害风险日益升高，医疗韧性建设不容打折。涂全吉支持冻结该计划，不仅忽视台湾面临的紧急医疗需求， 更将人民的生命安全置于风险之中。医疗韧性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任何延误与削弱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郭浩三，失职或代职。理由七，幕僚干政，问政能力存疑。涂全吉于113年4月15日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提案要求卫福部长薛瑞元撰写检讨报告。卫福部官员休息期间欲向涂说明时，其办公室主任竟高声呛声委员百分之百授权有什么问题，并强调临时提案需经其同意。立法委员的职责在于倾听民意、专业问政、监督行政，确保政策决策能够符合人民需求。立法委员应亲自参与议事讨论，确保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对话顺畅，并确实履行民意代表的责任，以专业态度审议政策，为选民争取最大利益。理由八，忽视选区利益，放生选民。台61线行经桃园市大园区、观音区以及新屋区，涂全吉宣称争取台61线预算，但却阻挠中央 2.15 亿元省道改善计划，损害选区基础建设。郭浩四，滥权或不当行为。理由九，无视专业，暴力扩权。涂全吉支持涉及多项违宪疑虑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法，对国会行政及司法间的平衡造成严重破坏，对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行构成极大威胁。阿拉伯数字一，执行权扩张，侵害权力分立。法案赋予立法委员可借执行民意进行文件调阅，并绕过原有程序，可能构成违宪，对行政院长及部会首长科以罚还，移送惩戒，以逾越立法院职权范畴，违反责任政治原则，进一步破坏行政与立法的平等地位，损害权力分立基石。阿拉伯数字二，国会调查权过度扩张，侵害司法独立。允许国会调查涵盖独立机关的进行中案件，并未限制调查事项需与立法院职权有重大关联性，甚至可能迫使一般民众强制参与，违背宪法第67条第二项，各种委员会得邀请政府人员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到会备询，此举不仅逾越权力分立原则，亦侵犯人民基本权利。阿拉伯数字三，听证会机制破坏三权分立，强制官员出席听证会，并对未出席者处以罚锾，侵害司法院、监察院及考试院等独立机关行使职权的独立性。理由十，图利附随组织，破坏法治。涂全吉支持立法院三读通过发展观光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将救国团青年活动中心等场所申请旅馆业登记的期限再展延五年至119年1月21日。救国团及国军英雄馆多年来实际经营旅馆业务，却未完成相关旅馆业登记，回避消防、建馆及卫生等必要审查，对旅客安全构成潜在威胁。104年立法院已修法给予十年缓冲期，但在期限届满之际却如此草率地再次展延，无助于提升台湾观光业的品质与国际形象。况且救国团在组织、人事、财务及业务上曾受国民党实质控制，属国民党附随组织，此事已获法院认证。涂全吉的支持态度反映出其为特定组织利益服务，无视法治公平与公共利益，破坏人民对政府及立法机关的信任。 括号五，政策失当。理由十一，财政分配需兼顾全国发展与社会公平。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维持国家稳定发展与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然而，突厥籍强推财化法之修法，虽强调地方财政自主性，但若未妥善规划资源调度，可能对全国性建设与社会民生带来挑战。阿拉伯数字一，缩减民生经费，影响公共福祉。中央政府将每年减少 28% 的预算，影响国防、劳保拨补、中央租金补贴、少子化对策、治安维护及健保财务协助等多项重要民生政策。农业基建、防疫经费、垃圾车调度及癌症筛检扩大计划等多项全国性政策将面临经费不足，民众权益无法保障。阿拉伯数字二，影响产业发展与国际声誉。修法后约300亿元的经济部预算将被删减，涉及科技专案计划、高阶智慧物联网及 AI 与 6G 产业等研究项目，将冲击美光、辉达等国际大厂在台投资进度，损害台湾国际声誉与产业竞争力。阿拉伯数字三，地方无力承担，影响全国性规划。许多原由中央统筹的全国性建设，如供水工程、海水淡化厂、防洪工程及边境防疫等项目，因需跨县市协调，且地方资源有限，恐无法有效执行，进一步导致区域发展不均问题加剧。阿拉伯数字四，削弱中央整体调控能力。修法后，地方自有裁员虽大幅增加，但基于前随事权移转原则，原本由中央负责的老农津贴、省立学校经费等社会福利支出将转由地方政府负责，可能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差异而加深社会不公。理由十二，健保改革需兼顾公平与永续发展。突厥籍提出65岁以上长者免缴健保费的提案，但现有65岁以上长者约460多万人，依提案中 20% 的排富门槛计算，预计会有超过380万人将免缴健保费，而台湾将于11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届时健保财务负担势必更为沉重。目前全民健康保险法已对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长者提供保费全额补助，确保弱势族群的基本医疗权益，因此若全面实施免缴政策，可能使资源分配失衡，影响其他群体的医疗保障。健保的核心原则包含量能负担与使用者付费，即根据个人经济能力缴纳相应保费，以确保制度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若未能妥善规划裁员，可能导致青壮年负担加重，影响未来世代的公平与健保财务的永续发展。理由十三，政策缺乏周全规划，影响长远发展。突厥籍推动就业服务法部分修正条文三读通过，80岁以上聘请外籍看护免巴士量表的政策。然而该政策在执行上尚未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导致社会资源分配面临挑战。阿拉伯数字一，长者照护需求增加，资源分配面临挑战。符合资格的长者瞬间增加53万人，然现有照护资源有限，可能影响真正有迫切需求的失能家庭，导致照护资源分配不均。阿拉伯数字二，外籍看护人力需求大幅提升，短期内供需失衡，外籍看护的需求激增，使许多家庭在聘请看护时面临更高的竞争与等待时间，影响有急迫需求的病患能否及时获得适切照护。阿拉伯数字三，看护人力选择性增加，薪资与聘雇条件面临变化。由于供需变化，部分外籍看护 可能倾向选择工作条件较轻的雇主，甚至有可能要求更高的薪资，使需要长期照顾的家庭面临更大负担。理由十四，忽视医疗专业，危害健康。图全集以麻醉医师人数不足为由，提案允许其他专科医师兼任麻醉业务，未充分考量麻醉专业的高风险与高专业需求，对全民健康造成重大威胁。因为麻醉专科医师需经过4年严格训练，才能面对手术中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并迅速做出正确处置，保障病人安全。麻醉医师短缺的问题应从人力配置着手，提出完善的规划与支持。这种草率的提案不仅无法改善现况，反而可能导致更多医疗纠纷。括号六，综上所述，罢免是人民依法行使对民意代表的监督权，旨在确保其政策与行为符合选民期待，并有助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当立法委员的施政方针与作为明显背离民意，甚至损害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平时，选民有责任透过罢免程序予以纠正，以维护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涂全吉担任立法委员期间，在多项重大政策与立法决策中，未能充分顾及国家财政稳定、世代公平与社会和谐，反而导致公共资源的错置与分配不公。具体而言，他支持削减健保与医疗预算，影响健保永续与灾害应变能力，支持冻结客委会相关预算，削弱客家文化传承与语言推广，未能积极推动农渔业政策，损害基层民众生计，并在基础建设与重大民生政策上未能有效争取选区利益。这些行为均未反映选民需求，甚至对公共利益造成负面影响。作为民意代表，涂全吉未能展现应有的专业性与责任感，在立法过程中表现出理性问政能力的不足，更甚者，其行为与决策已偏离民主宪政精神，无法维护立法院作为国会机关的正常运作。这些问题不仅削弱人民对其履职能力的信任，也对选区民众的利益构成实质损害。此外，涂全吉在关键议题上的立场与投票选择不仅背离大多数选民的期待，更在一定程度上对台湾的国家安全、文化保存与民生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他的政策与行为已经影响到国家的长远发展，并让民主制度面临侵蚀的风险。因此，基于上述理由，人民依法提出对涂全吉的罢免，并呼吁政府机关尊重民意，确保罢免程序的公平、公正与透明执行，以彰显民主机制的核心价值，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答辩书，被罢免人第11届立法委员、桃园市第2选举区涂全吉提出之答辩书如下：为陈廷伟提出罢免本人第11届立法委员职务一案，兹依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84条规定，提出答辩如下：当前中华民国正面临多重内外重大危机，最直接且严重的危机来自两岸关系的持续恶化以及国际地缘政治风险的骤升。美国对我加征关税，要求增加国防支出，而民众在少数不孝分子的挑拨下，仇恨情绪不断叠加，而美中两大势力持续在太平洋西岸增加军事部署，使得我国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大幅上升。经济层面，我国高度依赖出口，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风潮，产业链受全球化倒退、关税壁垒及供应链重组冲击，台币汇率面临急速升值的压力，导致 GDP 增长面临下修风险。 此外，极端气候也对我国产业稳定与永续发展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国内方面，中华民国2025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 20%， 老化速度全球最快，同时生育率世界垫底。高房价让年轻人喘不过气，不婚不生，加上快速老化的人口结构，导致劳动力短缺，医疗与长照体系压力剧增，社会福利支出大幅攀升，使得职业年金、全民健康保险乃至社会安全体系的财务可持续性备受考验。在此危急存亡之时，国家的主政者非但未能务实面对国内外险峻局势，持续改革，为台湾社会找出路、找生路，反之默许鼓动少数不孝分子在国境内找敌人，营造肃杀对立的气氛，甚至将在野党反对者视为杂质，欲除之而后快而后安。而执政党立委呼应高层，戮力鼓动族群仇恨，直指两岸任何交流皆为统战之时，亲友家人红钱赚得不亦乐乎，大展宏图，好不快活。更有执政党立委带头公审肉搜，网暴无辜民众，而部分思想极端的亲鸟分子则充当纳粹时代的盖世太保，不断在大街小巷内力求找出中共同路人，不将其社会性死亡誓不罢休。这场号称民众团体掀起的民主运动，名为大罢免，实为大霸凌、大恶霸；名为罢免徒权级，实为霸凌你我多数民意。他们说徒权级反对争取农渔业经费，事实上今年114年度农业部预算增加高达82亿元，并未通过任何删减青农补助、水利建设等提案。他们说徒权级挡下中央2.15亿元省道改善计划，更是无比荒谬。省道改善计划行政院在3月28日才核定，徒权级如何能于1月在立法院的预算审查挡下此案？恶霸团体是不做功课，还是拿着中央厨房的剧本照猫画虎？他们说警察、消防人员退休所得替代率不该调高，徒权级支持修法是迎合特定族群需求。事实上，警察、消防人员昼夜轮班执勤，为社会牺牲奉献，平均余命远低于一般公务人员，这个国家亏欠警消的全级有义务修法来还。他们说徒权级支持提案删除客家预算，事实上今年114年度客委会预算较前一年增加超过4亿元，同时全级成功争取到客家文化馆空间优化预算3024万，对客家文化的发扬与保留全级责无旁贷。他们还说徒权级删除冻结老农津贴、育儿津贴补助、租屋津贴、私校学费补助。权级请教各位乡亲，今年都过一半了，这些补助哪一项没有按时到账到位？恶霸团体持续性造谣，已经影响民众的生活与权益，难道不会于心不安吗？还是说为了达成恶霸目的，可以视民众为草芥？至于他们说全级提案冻结任性国家医疗准备计划，全级负责任的向所有乡亲报告，过去政府用公帑拿任性医疗名义养黑熊，而黑熊一边拿你我纳税钱，家人一边去对岸赚红钱，不仅是道德的双标，更是行为上的欺骗。徒权级冻结预算，心安理得，给民众荷包把关，有理有据。而恶霸团体指控徒权级修法提高罢免门槛，增订国会调查及听证权，请问这其中哪一个法条不是当今执政党过去的主张？以此作为罢免理由，岂不是在打脸在自己身边？为霸团声援出力的执政党地位， 是议员，反恶霸团结台湾，挺全籍守护桃园，沿海杨梅正值发展的关键转捩期，大园航空城拆迁户的安置进入最后阶段，观音 SRF 垃圾发电厂的争议位置，新屋好不容易等到国土计划法延后实施，而杨梅区的人口持续增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上班通勤、社会住宅、行人路权等问题，需要地方政府、市议员、中央民代作为合作铁三角，持续努力争取改善。正因为我们沿海、杨梅正在关键转捩期，这一场实为政治清算所发动的仇恨式罢免，我们绝不能妥协，绝不能让步。涂全吉于2024年1月13日惊险胜出，就任桃园第二选区大园、观音、新屋、杨梅立法委员。全吉珍惜每一张支持全吉的选票，当选后的服务更是不分蓝绿党派。全吉珍惜这份得来不易的机会，也因为珍惜，全吉就任至今一天当两天打拼，所以民众对于交通建设的落后与不满，全吉听到了。过去500多天，全吉成功争取了国一杨梅幼师交流匝道改善工程，今年就会完工。经济部产业园区橘辖下的大园观音产业园区内道路，全吉争取重新铺设改善有成，而台66与台61路面改善工程已经完工。至于台61观音至大园桥下道路的照明设备业已装设完毕，全吉会持续叮嘱台电加紧脚步提供电力。大园圳头里的李明反映，圳头路作为当地交通进出要道，希望能够保留，不要划入机场专用区。全吉成功协调地方单位与中央部会达成保留共识，就待都委会审议完成。而国道一号羊头段拓宽工程中，全吉继续努力争取南入北出匝道，并规划侧边道路打通连接台一线。最后杨梅交流道下长期被人诟病的机慢车道划设，全吉努力协调桃园市府与高工局，成功划设机慢车道，给所有通勤族一条安全回家的路。为解决沿海教育资源匮乏的窘境，全吉成功争取了观音高中、新屋高中非山非市的学生交通车补助，还有大园五权国小的 PU 跑道暨综合球场改善工程，目前正在发包施作中。而航空城拆迁户所关注的安置住宅临时水电问题，在全吉的努力下已经争取到台电台水的合理计价，让拆迁户可以安心升装。观光文化方面，全吉成功协调笨沙海堤自经济部水利署移交至桃园市府，衔接新屋绿色隧道自行车观光廊道的最后一里路，并同步争取观光预算 4.9 亿元，完善珍珠海岸观光廊带。另外，全吉成功向客委会争取新屋图书馆空间重塑设备更新，桃园市客家文化馆空间改造优化，分别高达6720万、3024万的中央补助款，深耕客家文化，完备社区的图书资源。为告别行人地狱的恶名，全吉协同市府、地方乡亲，成功将杨梅补新中心路位列内政部国土署街道改善计划的第一名，大补新改造计划获得100%中央经费的全数挹注。此外，观音草踏国小等五间国小的通学廊道也成功得到国土署4.1亿元的支持，以人为本的交通理念在沿海、杨梅开花结果。全吉致力环境保护并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全吉争取韧性电网计划，避免桃园一天一跳电的噩梦再临，全吉 坚定反对 SRF 垃圾发电厂进驻观音，已成功促使一家厂商黯然退场，守护观音人的空气，保护乡亲的健康。最后，全级监督中游加强对观音藻礁的保育，不让三阶成为沿海自然生态的杀手。经过这些努力，沿海杨梅的改变正在一步步实现。而在全国层级的立法方面，图权级逐步兑现政见，让人民有感。立法通过三读的法案有阿拉伯数字一、70岁以上癌症二期、80岁以上长者免80量表。阿拉伯数字二、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让桃园市年增259亿元预算。阿拉伯数字三、国土计划法三读确定延长，保障农地合理使用。阿拉伯数字四、国定假日增加4+1天，还假于民，减少工时，劳动节全国一致。阿拉伯数字五、打诈三法三读，并增订弃保潜逃罪，终结诈欺之岛，打击权贵犯罪。阿拉伯数字六、公粮收购价调涨 1.5 元，实现承诺，照顾农民。阿拉伯数字七、军人待遇条例三读通过，志愿役加薪20,000，强国必先强兵。全级当选以来，兢兢业业，未曾懈怠。面对恶霸的谎言与霸凌，全级不会退却，更不会屈服。全级呼吁所有希望沿海杨梅改变进步的乡亲出来投票，不同意罢免。罢免是民主权利，但诚实与守信更是民主的基石。全级自担任公职明代以来，不包工程，更没有贪污腐败、违法乱纪，也没有怠慢乡亲。全级没有两本护照，也没有赚红钱。全级始终身在桃园，心向台湾。今天与乡亲同呼吸，明天也会与2300万同胞共生死。遗憾的是，全级只因身为在野党立委而被卷入恶霸的残酷战场，显见这是一场心怀险恶的政治斗争。大罢免不止仇恨挂帅，更是劳民伤财，破坏社会和谐。如果您担忧台湾社会继续撕裂、继续混乱，全级请您7月26日出门投票，不同意罢免。我们用行动找回社会的安定。如果您认为在野政党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全级请您7月26日出门投票，不同意罢免，为我们的民主留下制衡监督的力量。如果您对于恶霸团体动辄造谣、贴标签、抹红抹黑，甚至言语骚扰、霸凌攻击无辜民众的行为嗤之以鼻，全级请您7月26日出门投票，不同意罢免。我们一起用不同意罢免的选票扭转恶质的政治风气，还给下一代一个正直善良的公民社会。如果您认为当今能源政策走歪了路，坚持废死有违天理人情，全级请您7月26日出门投票，不同意罢免，让国家经济步上有序发展的正轨，还给无数重大刑案的受难家属一个公道。全级呼吁所有桃园市民7月26日出门投票，不同意罢免，拨乱反正，拒绝选书翻桌的政治恶斗，终止民主独裁的恶霸歪风。有道是，不怕坏人的跋扈，只怕好人的沉默。即便面临恶霸的来势汹汹，全级绝不忧缠畏讥。立法院朝野冲突，即便谣言四面八方而来，抹红抹黑的攻击毫无底线，但全级不会放任谎言盖过真相， 也不会让政治脏水取代政见兑现。全集呼吁所有市民好朋友7月26日出门投票，不同意罢免，以理智明辨是非，一起终结政治诈骗。这一次，让我们为公平与正义挺身。这一次，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再浸润在谎言与仇恨中。这一次，让我们替自己证明，我们不是杂质，是堂堂正正的台湾人，是中华民国的好国民。7月26日，请别再沉默，请告知您的亲朋好友。7月26日，请一起出来投不同意罢免，让我们找回社会安定的力量。7月26日，请一起出来投不同意罢免，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的未来。图全集罢免案公告内容已报读完毕。